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新年好啊！在新的一年，我们祝愿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身体健康，我们出入都平安，我们凡事都寻求主的心意，讨他的喜悦。那么今年是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如果我们手上拿了这个单张的话啊，如果我们细心看的话，发现我们今天的主题有所变化啊。好，我们一起读出来今年的主题啊，我们大声一点啊，辨明真理，永传福音啊。那么这个主题我后面我再展开讲一讲啊。好，我们请问一下，去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刚强壮胆得地为业啊，刚强壮胆得地为业啊，这是我们一个礼拜前的主题，我们去年的主题。那么你们会问，那么刚强壮胆得地为业这个已经完了吗？我们完成了任务了吗？我们说可以说我们告了一个段落啊，是吗？说是告了一个段落啊。那有两个指标啊，有两个指标关于得地为业的啊。一个是我去年我们感谢神，我们的那个扩堂的事工我们顺利的完成啊，现在已经启用啊。另外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我们教会使用的这块地啊，这块地有3000平方米的土地，我们已经政府给我们无偿使用了18年。那么现在政府又正式批准我们在逐月26年啊，26年，就是我们可以使用到2046年啊。我们感谢神，如果主若许可的话，到那个时候我已经过了80岁了，哈哈哈哈，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得地为业啊，所以这个地，这个 issue 我们暂时告一段落。那政府有权将这个土地卖给私人做投资，做商业用途，可以卖很高的价钱。政府也可以有权利将这个地拿来无偿的做敬拜的用途，对不对？所以感谢神，我们得到的是后者啊。那么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天刚好碰巧是约书亚记的最后一讲啊，这个不是特意安排的啊，这个是刚刚碰巧这最后一次，这个约书亚记放到了那个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那么今年的这个今天讲的主题就是我们选择侍奉耶和华啊，这个是一个人的回应，这是一个心智的决定。那这个就是约书亚记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那么在进到这个最后两章之前，我们先仍然在主面前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过往对我们满满的恩典，我们新的这一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祈求你来帮助我们，祈求圣灵在当中大能的运行，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年一年主你的亲自对我们说话，来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来成全你自己的教会，行在主你的心意当中。还在特别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给你，我们仰望主你圣灵的带领和引导，同心的交托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最后两章，今天是会 cover 23到24章啊。那么这是约书亚，可以说是约书亚最后的讲话，也或者说是约书亚的遗言啊。 那最后的讲话应该是通常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他讲了两段话，分别在23到24章。啊，这两段的讲话有一些的分别，我将这两章的经文这个讲话做了一些总结啊，所以我放在这个屏幕上。第一，他讲话的对象啊，23章是对领袖讲话，单对领袖；那24章是对全体的人讲话，有领袖也有百姓啊。那么讲话的地点，23章是在示罗，那么24章是在示剑啊。示剑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果我们记得第8章，我们曾经提到过，等会儿我再展开。那么讲话的方式，23章是单向啊，单向就是说 one direction， 就是只是约书亚对会众讲话，传达信息，就像讲道一样啊。那24章不一样啊，24章是双向的，大家有互动，而且最后有立约啊，这是24章。那么23章的讲话所强调的就是你们一定要与列国有分别，你们不能跟他们混杂。那么警告违背耶和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所以是一个 warning。 那24章更是激励大家主动的去选择侍奉耶和华，所以在表达方式上，23章是一个告诫，更多是一个从负面的角度来劝勉他们，而24章是更多是从正面来鼓励以色列人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啊。所以这是这两章讲话的一个分别啊。所以今天我就会从两方面来分享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基督徒需要做出一个抉择或者是决定啊。如果我们还记得第8章的最后啊，我以前讲过啊，第8章的最后，以色列民攻破了耶利哥、爱城之后，然后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示剑。那示剑那个地方有两座山，一个叫以巴路山，一个叫基利心山。然后他在两座山上来重申律法，来宣告祝福和咒诅。这是第8章的最后，大家记不有没有印象啊？第8章的最后，当时的地方就是在示剑。那么24章发生的地点，他们重新又来到同一个地方，示剑这个地方啊。所以，如果我们从23章和24章来看的话啊，从往23、24章往前看的话，那么那一件事，第8章在示剑立约的这件事呢，是大概是在25年之前的事啊。那么约书亚分完了土地之后，打发河东支派的人回去河东啊，那么他就结束了他的使命，他就退出了他作为一个全民领袖的这个责任啊。后来我们知道，河东支派的人回去河东，然后在河边上筑了一座很大的坛，对不对？然后差一点，因为这河东河西两个打仗了，对不对？差一点，险些又发生了征战。那么后来就有下一代的新一代的领袖出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误解，那这个时候约书亚已经没有出现了啊，就他已经退出了一个领袖的岗位啊，所以已经是新生一代的领袖在处理这个事情。好，我们有圣经，我们就打开圣经的第23章啊，23章的第1节啊，那个电脑屏幕上也有打出来啊。他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啊，那么这个老迈就是指他已经110岁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快110岁。所以他们分完地之后，他们在那个地方settle下来，已经有超过20多年的时间。以色列民相对的安逸，我以前讲过啊，实际上以色列民所得到的地方大概只是应许地的1/3啊，就是说1/3的地方他们实际上还没有得到。 耶稣啊，已经将这些地分给了他们啊，分给了某个支派得某块地啊。以前讲到我都讲比较详细的讲过啊，但是呢，他们这些人并没有很积极的去攻占这些地方，把那些地方拿下来啊，他们没有，所以以至于呢，大部分的土地仍然在迦南人的手中，所以他们就跟迦南人混居在一起，已经超过了20年的时间，大家一起生活，所以他们慢慢都习惯了啊。所以以前上帝的吩咐啊，上帝吩咐什么呢？上帝吩咐你们进迦南的时候要灭绝这个迦南人，这是上帝的吩咐啊。然后摩西警告，就说你如果不灭绝他们，那他们将来会成为你们的网罗啊，这是摩西的警告啊。这个都是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申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他们这20多年已经下来，他们觉得都不够如此啊，都不太有感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危险是在慢慢慢慢慢慢一步的逼近。我们常说啊，温水煮青蛙的时候，这个青蛙是没有反抗的啊，它就不会反抗了啊，因为它不很难防范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情况，危险慢慢慢慢在逼近的时候，所以约书亚就召聚了所有的领袖们。23章是先召聚领袖们，所以再一次劝勉他们，他说你们要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与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啊，就是23章的第6到第7节，然后12到13节啊，再讲到他，你们若稍微离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表示他们开始有通婚了啊，彼此跟迦南人也通婚。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建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那这个是12到13节的经文。所以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些事情，看来这20多年来已经开始在以色列民中出现了，这些事都已经出现了，所以危险在慢慢的逼近。但是约书亚已经老了，但他心里面仍然牵挂这一群的以色列民，于是他就召聚了一群领袖来告诫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我们信仰的时候，分享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都会强调上帝带给我们的福分和好处啊，但是却比较少讲如果我们得罪上帝的话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所以约书亚自己在临死之前再一次很清晰地向他们说明，如果以色列人被约的话，他们会招致怎么样的处罚。所以这个就记载在23章的最后一节16节啊，16节这里说，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所以23章很清楚是从反面啊，从 negative side 啊，从反面的角度来重申了约书亚最关心的事。他最关心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去敬拜别神，这会招致神的愤怒，这个会让他们失去他们的土地，那么他们失去美地这一件事情啊，最后还是发生了啊，不过是发生在约书亚的700多年以后啊。 下面今天我们重点来看24章。24章其实的内容很简单，分为两部分啊。那么第一部分是前面13节，前面13节是约书亚在回顾耶和华神过去的作为，讲以色列民的历史啊。那么后面部分14到24节就是约书亚对会众的一个劝勉，所以就两部分啊。所以从前一部分来看，神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有4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选召列祖的阶段，这个是2到4节。第二个阶段是出埃及的阶段，5到7节。第三个阶段是在河东约旦河东的得胜，这个是8到10节。那么第四个阶段就是进入迦南，这个是11到13节。所以在你看了约书亚在讲这一段上重述上帝历史的时候呢，他用的是第一人称啊，就是用上帝亲自说话的那个口吻啊，我第一人称的口气在讲话。所以这里反复的强调，是我在怎么带以色列民，是我赐给你们什么，是我差遣什么，是我领你们出埃及，是我不肯听这个巴兰他的咒诅，是我怎么样来拯救你们，是我将这些亚摩利人交在你们手里面，是我打发黄蜂在你们前面，是我赐给你们这一切。所以当约书亚在讲述这些历史的时候，很清楚他让百姓很清楚地知道历史的主角乃是神自己，乃是神自己。所以成就这一切的不是列祖的功德，不是摩西和约书亚的领导，也不是百姓自己的努力，乃是神的大能和他的计划。所以以色列民若是明白耶和华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的话，他们就应该很专一的来跟从他，拣选侍奉神，这必然成为一条蒙福之路。我们也知道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民是为奴的身份，他们是奴隶的身份，他们并没有选择侍奉要侍奉谁的自由，他们在埃及不可能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今天他们被神从埃及救赎出来，他们来到了迦南美地，他们才开始有自由有权利来选择他们所要侍奉的。但是我们知道神他不会强迫人啊，神不会强迫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他只是将生死祸福都陈明在人面前，然后让人自己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选择。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啊，约书亚记在24章14到15节。好，我们一起读出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大声再朗诵出来哈，预备起。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除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们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知道在他们中间还有其他的选择啊，在他们所居住的地上还有假神，还有偶像。他也知道在百姓中间还有人在拜外邦的神啊，这个23节里面就有很清楚的记载啊。所以在他劝勉之后，他再来挑战当时听他讲话的百姓，他说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今日就是 today， 埃及的奴役已经没了，旷野的流浪也结束了，所有的征战似乎也停止了。但是约书亚却非常清楚地知道，真正的征战才刚刚开始。约书亚知道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啊！这个危机是什么呢？这个危机就是使命感的丧失啊！使命感的丧失。所以他们已经安逸了，已经过了差不多超过20多年的时间。今天还有需要侍奉耶和华吗？还有这种必要性吗？有这种迫切性吗？那么同样，主耶稣当日颁布的大使命，今天教会还要执行吗？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呢？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呢？那这种危机对我们每个人，对每一间教会都存在。那越是舒服的地方，越是安逸的地方，这种危险就越大啊！尤其是像我们澳洲，尤其是像我们黄金海岸这么舒服的地方，那么这种危险就更加不太容易追查到。那么多选择通常都是一件好的事情啊！那个社会进步通常都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选择。现代的社会的选择比我们小时候的选择不知要多多少倍啊，对不对？很多很多的选择，选择越多，当然试探也越多，我们选择错的机会也越多。当以色列人他离开埃及，越过旷野，来到迦南美地，他们定居下来，他们才刚刚开始有选择啊，才刚刚开始有的选择，那么真正属灵的征战就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很清楚，他们当中已经有人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哈、啊，已经有人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啊，他们有更好的选择啊，那个更好当然要打一个引号，他们有更好的选择。那么这个所谓更好的选择，就是偶像啊，就是偶像。所以人的一生总是在不停的选择啊，你作为一个人，你没有办法不选择啊。那么今日的你啊，今日的我，就是我以前不停选择的结果，你也是一样。人不是侍奉神，就是在侍奉偶像啊，这个偶像包括我们自己。所以并没有第三条的道路，也并没有中间的选择啊。所以人只能在侍奉神和侍奉偶像之间做一个的选择啊。那这里实际上约书亚有提到有三样啊，他列举了其中的三样。他说：“你们列祖的大河那一边所侍奉的，这条河指的是尤法拉底河啊，指的是啊亚伯拉罕起初从那边过来，来到迦南地。你们祖宗在列祖的大河那边所侍奉的，啊，这个是代表祖先传统的偶像啊。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传统的偶像啊。那么在埃及所侍奉的，这个是代表先进文明的偶像，因为当时埃及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啊，最先进的地方。所以埃及的偶像是代表先进这个社会先进和文明的那个偶像。好，你们所住之地的亚摩利人的神，这个是代表现实利益的偶像。那么这三种偶像，这里就是举几个例子啊，这三种的偶像现在也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只是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啊。所以它表现出来的无非是金钱、名誉、地 地位、房产、事业、儿女、享乐、口福，或者是休闲等等啊，哎呀，很多种不同的表现。那这些东西本身都不是坏事啊，但是如果我们将他们的地位放到与神同等的地位，或者是甚至高过神的地位，那他们就成了偶像。在诗篇的16篇第4节，大卫他这样感叹啊，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以别神偶像来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就必加增。那这也是很多人生我们经历的一个共同的原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大概有3类不同的选择啊，3大类不同的选择。第一个是对与错的选择，对与错的选择相对是一个容易的选择，要么对，要么错啊。那么侍奉耶和华与侍奉偶像的选择，就是这一类的选择，对与错的选择。那么第二类的选择是上好与次好的选择啊。那么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玛利亚跟马大的选择啊，玛利亚跟马大的选择，他都来选择侍奉耶稣啊，但是呢，玛利亚选择上好的啊，上好的啊，这个马大也是好的，选择次好的啊，这是上好跟次好的选择，这是第二类的选择。那么第三类的选择是坏的与更坏的选择啊，是糟糕与更糟糕的选择啊。那个这个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啊，比方一个人如果患了癌症啊，那么他是要做化疗呢，还是不做化疗呢？那么这也是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那么我们用一个原则，就是两害就取其轻啊，这个是我们通常用的一个原则。它就是3大类不同的选择。那第一类的选择就是对与错的选择，就是约书亚今天对以色列民呼吁要做出的一个选择。那这一类的选择千万不能出错啊。那么第二类的选择啊，也错不到哪里去啊。那么第三类的选择也好不到哪里去啊。所以第一类的选择是最关键的选择，对与错的选择，因为这个事关生死存亡啊，这个绝对不能允许我们出差错啊。所以这里是约书亚所反复强调的啊，这是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那第二点分享呢，就是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个是在第15节的下半句啊，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是约书亚自己的表白啊，他的心智的一个表白。所以他在挑战百姓做出一个选择之后，他自己作为领袖啊，他要做出表率啊，所以他向众人表白：“至于我和我们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他的心智是必定，这个显明他侍奉的心智，他坚固不动摇，无论外在的情况怎么样变化，无论这个时局怎么样来发展，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别的人他们怎么样做决定，但是我心坚定侍奉耶和华，就像当年的迦勒一样，专一的来跟从主。那这个就是领袖，所以领袖是一个心智坚定、勇于承担和乐做表率的人。那这个就是领袖。这个世界太多的人随波逐流啊，喜欢盲从，但领袖不是这样。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我是一个人，我家是一个家人或者一个家族，从我到我家，那这是见证，这是一个信仰的传承，是一个信仰的延续啊。所以领袖的榜样是有极大的影响力，是很 powerful 的啊。所以15章15节这个约书亚讲述了他的心智，那么16节就是百姓的回应。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那这个是民众的回应，百姓的回应啊。那么17到18节就解释了原因啊，那个原因跟约书亚前面讲述历史那个原因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一代的以色列，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他们亲身经历了神的拯救、神的保护和在迦南地的得胜，所以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自己唯一能够依靠的神，所以他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这是他们当时向约书亚的心智的表白。那么约书亚的宣告，从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啊，我们除了期待个人的灵命成长与成熟之外，我们也要期待整个家庭或者是家族来侍奉耶和华。那么这是一个属灵生命的继承与祝福啊。也许我们不认为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多大的影响，或者我们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自己不需要去干预太多。那这种观念在信仰的角度来看是不正确的啊。其实父母对儿女的影响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而且要复杂得多。那么今天在教会啊，还是普遍的教会啊，我们会见到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儿女下一代啊，他们从小可能在主日学里面成长，在教会的环境长大，但等到他们独立之后、离开之后，他们就选择不再去教会，选择远离了父母的神。所以我们也应当从中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也重蹈了以色列人的覆辙。那么首先，我们有没有在真理上、原则上与罪妥协？第二个，我们有没有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与神建立他们个人的关系，让他们有机会可以亲身经历神，也承认父母的神也是他们自己的神。所以一家人侍奉神绝对是蒙福的啊。我们华人看到的一个很熟悉的例子，就是内地会的这个创办人戴德生啊，这个是神预备给我们华人的祝福。他们一生啊，现在从戴德生那一代到现在，已经开始有9代人啊，9代人都是在侍奉，而且侍奒华人啊。第4代的那个孙子啊，戴少宗牧师啊，曾经任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啊。第5代戴继生、戴继宗牧师啊，他也与台湾的一位姐妹结婚，也继续在华人的这个群体中服侍。所以他们一家都是侍奉耶和华神的一个好榜样。那另外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一个近前的家族是叫 Jonathan Edwards 啊 ，Jonathan 爱德华兹啊。爱德华兹，如果我们读过一些教会历史的人，我们就知道他是18世纪清教徒的一位神学家和布道家啊。他是美国大复兴运动的一个领袖啊，他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啊，主要是由于这个 Edwards 的服侍啊。 所以他的父亲是牧师，他的母亲也是牧师的女儿啊。爱德华兹 Edwards 本人从耶鲁毕业之后继续攻读神学，所以他的妻子也是牧师的女儿，他和妻子生了八女三男啊，生了11个孩子啊。1757年，爱德华兹被任命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很可惜到任不久他就那个患染瘟疫而离世啊。那这是一个很近前的家族，所以到了1900年啊，1900年曾经有社会学家来研究这个爱德华兹他们家族，他们整个家族的影响啊。爱德华兹死后的150年，他的家族大概有800多人在美国，所以他们研究了他们整个家族，发现他们家族里面出了一位美国的副总统，3位的美国议员，3位的美国州长，13位的大学校长，30位的法官，65名教授和80名的政府官员，有100名的律师，还有超过100名的宣教士、牧师，或者是神学家。所以你看到神来大大的使用和祝福他们一家，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应许我们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我们领袖啊，领袖们，尤其是弟兄们啊，我们要成为榜样啊！我们不但是我们自己，我们还要带领，我们有这个责任带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一起来侍奉上帝，因为这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事情。24章25-27节，差不多是最后。他说：“当日，耶稣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耶稣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捐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耶稣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那这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第7次立石作证啊，那都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啊，第7次立下石头作为见证。所以他会用一个大家可见的啊一个实物来告诉我们，来提醒以色列民和他的后代，我们应该选择侍奉耶和华。好，最后我们就看看我们从这最后的2章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反省和学习。我想我们有3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中可以有所学习啊。第一个就是侍奉上帝的选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啊，他不可以继承，或者说他不可以遗传啊。父母的选择是父母的选择，儿女的选择是儿女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替代另外一个人来做出选择。当今社会，我们的选择多如牛毛啊，很多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做啊，但是正确的选择就显得尤其重要啊。有的时候我去啊探访一些的家庭夫妇啊，那么通常家庭里面可能姊妹信主的多，那先生信主的可能比例稍微少一些。有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丈夫讲啊，他说我不反对我太太去教会啊，或者说我支持我的儿女去信耶稣啊，但是他暗含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就免了啊，不要了，我自己就免了。那其实这个不是聪明的选择，真正聪明的选择是我们自己个人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要选择离弃偶像， 选择归向真神，选择相信耶稣，选择生命，不要选择灭亡，这是第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第二个选择，我们要选择相信耶稣基督，这个并非是一劳永逸的选择。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面临各种的选择，每时每刻也面临各种的征战，所以征战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以色列民他打完仗分好地安顿下来，但是他们的危险在刚刚开始。那么同样，当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你们来跟从我的时候，那这个也不是一步的事情，而是一条救赎的道路，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生命的旅程。所以不单是当时我们选择，我们要今天也有选择，明天后天以后的日子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前两个礼拜我们教会有八名的弟兄姐妹受洗归到主的名下，那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们选择接受耶稣，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这五年多来啊，我自己实习的人数有超过100人，但是发现有一些人后来就没有再来教会，不见了，冷淡了，或者是软弱了，那说明他后面的选择有的时候没有选对。所以我们不单是选择受洗，选择加入教会，我们还要选择参加小组，如果你还没有小组的话，我们也要选择参加服事，如果你还没有服事的话，我们还要选择参加祷告，如果你平时不怎么祷告的话。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选择全家来侍奉主啊。那么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并非做不到啊。那约书亚他的宣告和他的决心在这里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大以德生的家族啊，连续的九代侍奉上帝，是我们华人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也同样应该有这个意识，在我们的讨论有这个意识，我们不单是自己选择，还要连带我们的家人都一同来侍奉，我们也要为此来迫切的祷告和身体力行。那么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很敬虔的母亲，他们为儿女祷告，结果神就赐福给他们，并且兴起很多喝用的器皿，比方说圣经里面的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和奥古，历史上奥古斯丁的母亲和戴德生的母亲，他们都是很敬虔的母亲。那么今天父亲们啊，我们当中的父亲们，我们都是领袖，我们更应该要发挥出我们领袖的角色。我们当中做父亲的请举手，做父亲的好，父亲们啊，父亲举手，不要放下来啊，我们一同来宣告，跟约书亚一起来说，好吧？至于我和我们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一起来啊，预备起。至于我和我们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这句话成为我们父亲们，或者是我们所有的弟兄们，这个今年的一个励志。昨天已经不再回头，明天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就让我们今天来做出选择。我们选择侍奉主耶稣，我们选择我们还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来传扬主耶稣的圣名。 那么得地为业已经告一个段落啊，不是说我们已经完成啊。我们这个地不单只是我们教会所在的这个3000平方米的土地，我们这个地更加是黄金海岸这块美地。那么今天我就完成了这个约书亚记的释经讲道。那接下来我会进入这个新约的加拉太书啊的讲道啊，所以下一次讲道我会从新约的加拉太书开始啊。那么加拉太书这一卷的书信是保罗辩证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的书信，它跟罗马书一样，同样是阐明福音真理的一卷很重要的书信。所以当人们对福音真理开始有误解的时候啊，加拉太书里面会提到，我们可以从里面学习怎么样去回应，因为纯正的福音真理仍然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所以今年的主题是辨明真理，永传福音啊，所以这是两部分的哦啊，这是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是根基，真理是根基，后面一部分是回应。所以我一直在琢磨是用广传福音还是用永传福音呢？那个后来我经过祷告之后，我觉得永传福音它是一个心智的表达，是一个更加是一个心智的表达，所以更好。所以我们就决定用永传福音。这个传福音就是在得地，是在地上来实践主的大使命，是去年得地为业的一个延续。所以今年我的讲道会更多是围绕着真理的这个辩证以及全福音这个主题。约书亚110岁就离世了，所以一个伟大的时代就结束了。以色列人从此进入了一个叫做四师时代啊，历史上的一个四师时代。我们知道四师时代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那今天我们新的一年，我们不进入混乱，我们进入新约，我们继续的来为真理来辨明真理，我们在地上继续来遵从主耶稣所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就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如此的用厚恩待我们，待我们教会有差不多30年的时间可以在这个地方为主你做见证。主啊，谢谢你用你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在这边土地上可以来无偿的使用这边的土地，来继续为主你做光做盐。我们求主你的大能在当中来兴起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约书亚的同样的心智，至于我和我们一家，我们选择侍奉耶和华。主啊，我愿主你自己的能力来覆庇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庭，让我们今年2020年这一年蒙主你的大恩，蒙主你的祝福，可以继续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为主你得地为业打拉美好的仗。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同心的交托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